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教宗梁十三世在他的任内一方面努力捍卫教义和信仰，维护教会的尊严，一方面周旋于受到现世主义无神论影响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尽力使教会与各国能够协调，把基督的教义和精神灌输在可以接受的事实当中。我们也用了相当的时间特别介绍了梁十三所颁布的劳工大宪章，那就是新世通语。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您继续播出教宗梁十三世的继承人，也就是在1903年登基的圣人教宗毕月十世。他在位的十年内，教会与欧洲各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教关系。我们在上星期已经提到过，毕月十世即位的时候，教廷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的紧张。法国跟教廷不但断绝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取消了一个世纪以前和拿破仑所签下的协定，宣布政教分离。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还跟各位谈到过，这种分离是在最为严酷的条件下完成的，不但取消了原来已经商定的神职人员待遇的给付，而且还声明政府才是教会的一切财产的主人，包括了大殿、圣堂、学校、修道院以及主教的住所，只有专门用来敬礼天主的建筑是交给各地方自己所选出来的委员会来自由处理。我们也谈过，这种委员会大都是由世俗人组成的，为了避免教会的财产被完全剥夺，有些人竟然答应了组织这样的委员会。那么身为教宗的毕月十世，他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毕月十世他在教司熟虑之后，以他那刚毅的个性，甘愿冒着可能会导致形成裂教的危险，拒绝接受这种剥夺教会正当合理的自由。教宗毕月十世他并不是不知道他所做的决定会使得天主教会在法国境内的财产会被剥夺一空，同时全体神职人员也会被迫去度完全赤贫的生活。然而法国的全体主教对教宗表示了一致的服从，使当代的人都为之喝彩，称赞不已。但是却没有料到法国政府有鉴于天主教方面这种坚强不屈的态度，竟然不敢全盘执行这项立法。圣堂却让神职人员和教友们自由的使用。法国的天主教虽然因此而一贫如洗，却因为这样的进化而显得更加的坚强有力了。全法国的教友都团结起来，共同应付这个新的局面。由于教友们慷慨解囊，大力捐献，使得新的修道院、新的医院、新的学校又陆陆续续地建造起来。这种所谓的政教分离，在现世主义者的心目当中认为，必定可以使法国天主教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被消灭。没有想到反倒成了法国天主教蓬勃更新的良好机会。而毕月十世对所谓的现代主义也表现了同样的刚毅和睿智。现在再让我把现代主义错误之处再做一次简单的说明，这样您就会更明白毕月十世他是如何的坚强而又充满了智慧。所谓的现代主义应该说是一种经过很好的伪装而形成的一种错谬的思想潮流，这是由几位思想偏差的神学家、教友、学者所绞尽脑汁想象出来的。他们原来的目的是想要使天主教教义和现代的思想相互协调， 出发点和用意并非不善的，而且也正是教宗梁十三世所曾经想要尝试的方法。但是以教会的立场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现代主义表面上以协调为借口，以至于染上了反宗教的毒素，甚至于危害了、颠覆了信仰的基础，不但无法保护信仰，反而使得信仰迁就现代主义的需要而变质了，甚至于更进一步想要否认福音当中所记载的事件所拥有的历史价值。他们把所有的超信事都当作是无稽之谈的神话，根本就不足为信。提倡这种错谬思想的人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都是修道院的或者是大学的教授，以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声明并不是要反对宗教，而是想要从内部重新加以改造，但是却使纯正的宗教变了质。当他们被教宗闭月十世谴责的时候，他们在外表上毫不迟疑地表示顺服，但是他们仍然用笔名继续散布着他们的错谬和毒菌。教宗闭月十世看透了、洞悉了这种现代主义的危险性，因此以坚定刚毅的立场，在1907年以取名为可悲痛的通谕和取名为牧者的通谕揭发了现代主义的谬误，还是以严厉的绝罚。他们当中大部分都顺服于教宗的训导，只有少数几个表示反抗，叛离了圣教会，现代主义也就从此一蹶不振。这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最大的祸害，也就完全的被摒除了。教宗闭月十世他为了保卫教会的独立自主和信仰的完整所做的决定。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闭月十世在他的任内对教会的建设和革新有哪些具体的改革。首先我们来看看他对圣体圣事所施行的改革。16世纪的特里滕大公会议曾经劝服教友要请领圣体，但是在18世纪所流行的杨森主义思想一直到了20世纪初期仍然没有完全的消失。在19世纪的末期，虽然有一股逆流推动教友每天领圣体，但是对积习已久的风气仍然不能够扭转过来。教宗闭月十世仍然以他那果决刚毅的态度斩断了这个问题。在1905年所公布的通谕当中声明，他说参加每台弥撒的教友不可只以神领圣体便认为已经满足，希望教友都能在每次的弥撒中实领圣体，只要是没有大罪并且有正直的意向便可以每天领圣体。此外，对儿童初领圣体的规定，在闭月十世之前得满12岁才准开圣体，到了闭月十世则认为只要儿童本身能够明白教会中最重要的信条和真理，同时也能明白圣体不同于普通的面饼，就可以准备为他们开圣体。这两个上谕对教友们有很大的鼓励，一直到目前教友们都深深受惠。我们知道闭月十世在尚未当选教宗之前已经对牧灵工作很有经验，对教会管理上的许多缺点和弱点也都有亲身的体验， 而当时的教廷组织仍然还保留着教宗西斯图五世所制定的组织，当然是问题重重，困难多多。一月十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全部都加以改组。圣教法典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累积，已经是漫无头绪，难以符合时代的需要。毕月十世决心要加以整理，他下令组织委员会，令委员们负责汇集整理删定，重新编定了更为明确更合逻辑的圣教法典，内容上跟现代国家的民法很相似。这部圣教法典虽然没有能够在他的任期内公布，但是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由他的继承者本笃十五上任之后才予以公布实施。教宗毕月十世对教会礼仪也有所改革，他是圣乐的复兴者，他恢复了俄我略圣乐应有的地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毕月十世的眼光深远，早已看出世界将陷入大战争，这场战争也必然惨烈，而且还会祸延全世界。他不断地呼吁全世界的教友们热切祈祷，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曾经有军人请求教宗祝福他们的武器，他回答说，我们祝福的是和平。他因为无力阻止这场人类自相残杀的大悲剧深感痛心，因而影响到他的健康，使他提前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开战之后的两个星期，他就结束了生命。全世界痛失伟大的教宗，对他的圣德也倍加亲近。在他去世后40年，教宗毕月十二世将他正式列入圣人的品位。他也是自16世纪毕月五世以来第一个享受到这项荣誉的教宗。毕月十世这位圣人教宗的去世，象征着19世纪的结束。近两三个月以来，我们的主题几乎都是在介绍圣教会为了攻斥过分偏激的自由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教会似乎都只是防卫的姿态而已，而且也似乎已经显得精疲力尽，无力再顾及其他方面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在圣教会的历史当中，最先浮上台面的当然是一些外表的事变。举例来说，像是同各国政府的纠缠争辩了，同世俗权力的斗争了，诸如此类的事件的一面，这一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深藏在内部的情形，应该是教会的内部生活和天主的圣冠在人类灵魂深处的行动。如果想要批判衡量一个时代在精神生活上程度的深浅所蕴含的实质，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精神生活的程度和实质很难量化，而且用数目字来加以统计。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一个时代所呈现的宗教活力，它的效果必然能够从表面上看得到的。我们不也曾经提到过不少神职人员的虔诚热心所表现的高度宗教生活。新修会的兴起，因着英豪的德性表现而册封的新科圣人圣女，还有那些英勇的传教士们，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去向亚洲、美洲、非洲的教外人士传播福音，这些都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会所呈现的活力。而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教会付出的奋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性德所表现最好的地方。19世纪的圣教会在内忧外患的相互冲击之下，被自己的几个不孝之子所出卖，正面临着严重的灾难， 甚至于仇敌们口口声声说教会就要被消灭了的时刻，教会不但是屹立不摇，而且还产生了新的力量。有些学者说19世纪是一个宗教示威的世纪，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虽然在许多传统的老教友国家，无神论骗去了许多的教友，许多领过洗的人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但是在另一方面来看，圣教会是比前一个世纪表现出了更大的活力。下面我就要进一步深入的报道有关绳职界重新振作的情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东征西讨所造成的战祸，给神职界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不但使许多神父丧亡，也使不少神职人员逃往海外，没收教产，关闭修道院，造成神职人员几乎枯竭。好在和平一旦恢复，教宗和主教们所关心的许多大事之一，就是即刻设法发展或创建新的修道院，极力挽救这种颓势，而所期待的效果顺利的实现。到了19世纪的中叶，各地修道院都招满了修生。以意大利为例，根据1870年的一项统计，教区神父的人数已经有7万人，法国也有56000人，西班牙的人数也达到了高峰。人数的增加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神职人员的人品素质。在19世纪的后半期，无论是主教或是神父们的神修生活水平上显然是提高了，这一点在教会历史上是相当被看重的。教友们精神生活的水平也因着神长们的表现而大为提升，每天默祷，每个月小闭境，每一年或者是每2-3年一次大闭境，这些在当时很盛行。越是虔诚热心的神父主教也就越勤奋的工作，他们并不以做弥撒、实行圣事、讲道理为满足，他们在自己的本堂区或教区内展开各种宗教性的活动，使用各种方法培养增强教友们的精神生活，成立各种善会。神长们更以学校来补充本堂区的活动，创办了许多教会设立的私立学校，而且逐渐地推广到西欧和北美洲各地。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健康愉快，祈求天主降福您每一位，再见。